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6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赫尔辛基精神演讲会上发言，谈到欧洲与战争以及和平的愿景。他表示应竭尽全力停止目前的战争。教宗政绩所所长探访意大利南部伊斯基亚岛山崩灾民，带去教宗和教会的关怀。尼加拉瓜主教阿尔瓦雷斯被起诉并持续遭到软禁。圣爱智德团体圣诞节在餐桌加个位子参会满40年，博尔盖里修女列品案教区阶段启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12月13日在一场关于赫尔辛基精神演讲会上发言，谈到欧洲与战争以及和平的愿景。这次会议由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主办，得到地缘政治杂志边界和梵蒂冈新闻网协助。在场出席的有一些枢机、一些国家的大使、政界人士和新闻记者。意大利总统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未能出席会议。帕罗林书记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必须努力重振赫尔辛基精神，换言之，我们需要用新的方式来应对目前的危机、目前的战争和许多被遗忘的战争。我们不能只依照旧的模式、过去的军事联盟或植入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来解读当前的局势及展望未来。书记引用教宗的有关训导，从若望23世的和平与世同语到教宗方济各的众位弟兄同语，并以今年2月24日起报道的消息为佐证来阐述他的思想。书记说，我们看到死去的平民、瓦砾下的儿童、被击毙的士兵、疏散者，处在漆黑和寒冷中被部分毁坏的城市，然而在这痛苦面前却存在习以为常的危险。在这层意义上，书记强调，教宗在圣母像前流的眼泪是对抗习以为常和不闻不问的强力的解药。教宗也呼吁动用一切外交途径，甚至是迄今为止未曾使用过的途径来促成和平。和平似乎是遥远的目标，尤其在近几个星期却也为重启谈判出现些许的希望。帕罗林书记也谈到他的忧虑，因为人们重新谈论使用核武器及核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世界上一些国家加快了重整军备的竞赛，为此投入大量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应该用于食物、工作和医疗。圣座国务卿表示，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在尽一切努力、尽一切可能来结束这场悲剧。他再次沉痛邀请国际生活的所有主角响应教宗在10月2日诵念三中经的活动中的呼吁，竭尽全力停止目前的战争，不卷入危险的升级，却要促进和支持对话的倡议。悲痛是无法除去的，但可以共同分担。教宗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 于12月8日探访意大利南部山崩灾民家庭时做了以上的表述。意大利南部的伊斯基亚岛11月26日发生山崩灾难，造成12人丧生和财物损失。书记此行是受到教宗方济各的派遣，前往探望灾民家庭，带给他们教会和教宗的慰问，聆听丧生者亲人的悲痛。书记说，在圣母使台污染原罪节进行此一探访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这些祖母、婶婶等妇女脸上，我看到了在加尔瓦的山上失去儿子的玛利亚，她陪伴儿子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此书记亲吻了这些妇女的手。克拉耶夫斯基书记探望的第一个家庭是在灾难中丧生的米盖尔、方济各和年仅六岁的玛利亚德兰的父母亲，他和他们一同祈祷，转交给他们教宗赠送的玫瑰金念珠，并降服他们，这充分表达了教会和教宗的关怀。随后的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是书记在圣母领报堂中为灾难的丧生者祈祷，圣堂中停放了几名丧生者的棺木，书记站立在一个白色的小棺木前哀悼，里面躺着的是出世仅仅22天的小若望的遗体，他和他的父母一起在此灾难中失去了生命。书记说，许多人询问他关于死后的事，死后会与自己已亡的亲人重逢吗？书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时间，但需要相信复活。书记指出，在伊斯基亚，许许多多的人信赖天主，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是信德的宝藏。他深信，他们能够重新开始。尼加拉瓜中部地区，马塔加尔帕教区主教阿尔瓦雷斯，自今年8月19日遭警方软禁后，马拿瓜司法综合中心媒体及公关部门于12月13日发表公告，称阿尔瓦雷斯主教已被起诉，罪名是密谋危害国家完整性，以及通过信息和传播工具散布假消息，伤害尼加拉瓜国家和社会。这份公告指出，司法当局已为阿尔瓦雷斯主教指定一名辩护律师，下令将他软禁在家，并定于2023年元月10日进行初次庭审。此外，公告也表示，巴列霍斯神父也以相同罪名被起诉，并被视为在逃人员。司法当局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协助抓捕。阿尔瓦雷斯主教于8月19日早晨遭到该国警方的逮捕，并与若干名司铎、执事、修生和平信徒一同被带走。后来，这名主教被软禁在家。同月21日，教宗方济各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明，担忧尼加拉瓜的局势和那些牵涉其中的人员和机构，说但愿借由开诚布公的对话，依然能找到互相尊重、和睦共处的基础。教宗特别恳请圣母的转导，愿在所有人的心中启发那样的具体意愿。自从阿尔瓦雷斯主教遭逮捕后，世界各地多个主教团和公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并致函尼加拉瓜主教团表达关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通过其发言人哈克表示，关切尼加拉瓜政府针对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公民团体采取的行动。圣爱智德团体今年将是第40次在罗马市中心台伯河畔圣母大殿举行圣诞节餐会，这个餐会的主题是在餐桌加个位子，旨在送给最脆弱的人们一顿体面的午餐，有丰盛的食物、礼物和家的温暖。 这是充满人性和关怀的举动。40年来，这餐会每年在意大利约有8万人参与，在全世界有25万人出席，连在乌克兰也于12月25日举办此活动。今年，众人期盼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能早日结束。在圣诞节临近之际，圣埃志德团体志工桑托罗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谈论这个餐会的意义和他的体会。对那些没有温馨家庭的人来说，圣诞节是一年当中最煎熬的时期，因此圣埃志德团体每年为穷人举办餐会，但愿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该团体志工桑托罗表明，他们要传达的讯息是，没有人能排除在这个庆节之外。普遍来说，在社会上，人们很容易感到孤独被排斥，而且圣诞节是全年团结关怀的起点。这名志工分享说，我记得多年前的一次圣诞节的餐会，我们邀请了一个很孤独的人来与我们同在。他进入会场时还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但是他坐下来后告诉我，天国想必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在天国都有一个位子，与他人友爱相处，认为将来有份盼望。这句话令我深受感动，或许这就是圣诞节的真谛，耶稣再次诞生在穷人中间。桑托罗表示，我们往往轻易对穷人做出判断，无法与他们交流，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贫困是什么。贫困不只是缺乏基本生活的必需品，更缺少家庭的温情。这名志工指出，很多流浪街头的人阅历丰富，他们虽然处境艰难，却有深厚的文化，甚至游历过世界，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道生传教修女会创始人加尔纳·博尔盖里修女列甄辅品和圣品案教区阶段审理工作，于12月11日在意大利弗拉斯卡蒂圣伯多禄主教座堂正式启动。弗拉斯卡蒂的主教马丁内利颁布了一项法令，法令写道，在圣神的启发下，博尔盖里修女希望她的神恩源自基督降生的伟大奥迹，她努力使耶稣的特性在教会和世界上清晰可见。博尔盖里修女的一生以服务和慈善工作为标志，她于1922年2月17日在意大利北部诺维利古雷出生，22岁时患上肺结核，并在罗马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位灵医会的指导司铎，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圣召的种子开始萌芽。在圣女大德丽萨的著作的帮助下，博尔盖利开始了内心的旅程。从一开始，传教热忱把博尔盖利修女带到世界的不同地方，在那里成立不同的爱德机构，其中包括孤儿院和残疾人之家。列圣品案申请人谢尔格曼在罗马观察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加尔纳修女的神恩以降生成人的圣言为中心。1994年修女在印度成立了道生会的男修会及降生成人的传教司铎会，直到2005年博尔盖里修女83岁时，她仍是传教热情抵达世界不同地方。2006年9月20日她在罗马附近的维尔米奇诺去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年的江陵期，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枢机为圣座部会的神长们举行江陵期灵修讲道。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介绍教宗府讲道神师在江陵期的灵修讲道。坎塔拉梅萨枢机在江陵期第一场讲道醒思了跨宗教对话，教宗方济各也在场聆听。跨宗教对话与福传并不对立，而是确定福传的方式。书记表示，耶稣派遣门徒们去使万民成为门徒，这无疑保持其永恒的效力，但需要在其历史环境中加以理解。书记解释，在当时的语境中，万民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说明耶稣的讯息不是仅针对以色列，也面向整个世界。耶稣的话对所有人永远有效，但对于已经信奉其他宗教的人，需要予以尊重、耐心和爱。亚西西的圣方济各领会了这一点，并付诸实行。他在会规中提出，去和阿拉伯人及其他异教徒接触的两种方式，首先是不要争吵，而是接受因天主的爱而受造的每一个人，宣认自己是基督徒。其次，一旦看到上主喜欢，就宣讲圣言，使他们相信全能的天主父、圣子和圣神。书记由此谈到去使万民成为门徒的现实意义。他说，如果相信基督是得救的信仰，那么如何看待那些没有机会相信他的人呢？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也是多元化的社会中，神学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实际上只是在基督信仰生存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过去也知道其他宗教的存在，但这些宗教从一开始就被视作虚假的，或根本不被重视。除了理解教会的方式不同外，众基督徒都深信教会之外无救恩这个传统上公认的道理。书记强调，如今不再如此。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进行宗教之间的对话，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并承认临在于每个宗教的价值。在天主教会方面，范尔大公会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成为起点，而且这样的方针也是历史上所有基督信仰教会的共识。我们以这种承认的态度表明相信教会之外的人也能得救。坎塔拉梅萨枢机进而询问，在这种新的愿景中，教会之外无救恩这一传统的公理，岂不是存活在信仰之外无救恩这一公理当中吗？他说，在一些基督信仰环境中，基督信仰实际上是占主导地位的教义，这成了致力于传教的动机。不过如此一来，救恩在起点上就被限制在少数人身上，这不仅首先曲解了基督，把大部分人从他那里除去。书记表示，我们不能相信耶稣是天主，却又将他的显著性只局限在狭窄的范围。书记引用圣经指出，凡不认识基督却凭着良心行事向近人行善的人，是天主所喜爱的。 在宗徒大事录中，伯多禄也说，天主是不看情面的，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义的人，都是他所重悦的。此外，一般来说，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相信天主存在，且信他赏报寻求他的人，因此践行圣经视为每个信仰基本且共同的主张。这对犹太教弟兄们尤其如此，他们相信亚伯拉罕、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也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的同一个天主。这个天主有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救赎方式，他建立了他的恩典渠道，但没有将自己束缚在其中。救恩的卓越渠道之一是痛苦，在基督本身承担了痛苦并将之赎回之后，痛苦也以自己的方式成了救恩的一件普遍盛事。各种痛苦不仅是基督徒的，都以某种方式奇妙地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因此教会庆祝诸圣婴孩殉道，尽管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为了基督而受苦。说到这里，书记表示，我们相信所有得救的人是因着基督的功劳而得救，因此继续不断地向每个人宣讲福音是必要的。堪塔拉梅萨书记最后指出，传福音的动机应该改变，但改变的不是这个事实。在这一愿景中，我们必须继续宣扬基督，但不是为了一个消极的理由，也就是不传福音的话，世界将被定罪。宣扬基督是为了一个积极的理由，即对每个人来说，耶稣是无比的恩典。耶稣来临后，对相信他的人而言，死亡不再是一种着陆，而是一种起飞。教宗府讲道神师堪塔拉梅萨书记在江陵期第二场讲道中解释了望德及对今日时代的意义。城门，请提高你们的门楣，古老的门户，请加大门扉，因为要欢迎光荣的君王。教宗府讲道神师堪塔拉梅萨书记在今年的江陵期讲道中以这段圣咏作为主线。他在第二场讲道中解释，这里指的是要打开信德、望德和爱德的门。在宗徒大事录中提到耶路撒冷圣殿有一道称作利门的殿门，而我们内心的天主的圣殿也有一道利门，那是希望之门。教宗方济各与圣座各部会的神长都参加了默想神功。书籍指出，为了认识基督在希望问题上带来的绝对心意，就必须把福音的启示放在关于来世的古老信念的背景下。旧约对这个问题也未能给出答案，只有在末尾才有一些关于来世的表明。此前以色列人与周围民族的信念没有区别，认为死亡永远终止了生命，无论善人和恶人最后都要进入一个万人坑而了却一生。不过以色列人与其他民族不同，虽然如此，他们仍相信天主的仁慈和爱。在旧约的末尾，以色列人逐渐深信生存在于肉身和灵魂从死亡中复活。在新约中，耶稣带来了对复活的坚定信念，他用比喻和谚语宣讲了这个信念后，在他自己身上实现了从死者中复活的事实。书籍由此邀请众人反思我们今日的生命，因为对基督信仰希望的反思 就是思索我们生命的最终意义。事实上，永远活着与善度一生并不对立。对永生的希望使现世生命也变得美好，或至少可以接受。在此生中，众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一种是不知为何受苦，另一种是懂得现实的苦楚与将来的光荣是不能相比的。因此，我们应阐明天主的望德，这对浮船和个人成圣的旅程具有重要作用。书籍首先解释，在基督信仰初期，因着宣讲来世的生命比现实生命更加无限的圆满和喜乐，信仰便迅速传播开来。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从事新浮船，今天就需要重新唤起希望。人们前去能呼吸到希望气息的地方，逃避感到没有希望的地方。希望促使青年人组成家庭，或响应修会和思夺圣召，使他们远离毒品和屈服于失望的其他类似的事物。书籍指出，望德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予以维护以及对抗外界的攻击。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世界上宣讲、提供及传播希望。部分情况如今发生的改变，望德不再是需要维护及进行哲学和神学上的辩护，而是要在失去希望意识的世界上宣讲、表明和给予希望。因此，我们应重启范尔大公会议开动的马达，大谈喜乐和希望。此外，望德有助于个人成圣的旅程。书籍阐明，望德是灵性生活起步的起因，帮助人常发现新的行善机会。因此，我们不可安于不冷不热和懒惰的生活，即使情况变得极为严峻，似乎无可挽回。望德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另一项任务，即坚持到底，不失去耐心，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结合在一起。书籍最后提到佩吉和但丁这两位伟大的诗人，他们都曾以信、望、爱三德为题材进行了发挥。佩吉写道，信、望、爱三德是三个姐妹，两个大姐和一个小妹，她们手牵着手在路上行走。信德和爱德是姐姐，走在中间的是望德小妹，两个姐姐在她两旁。看到她们，众人都以为两个姐姐拉着中间的小妹，他们错了，是望德拉着一切。因为若没有望德，一切都会停止。但丁则描述童真玛利亚就如尘世中希望的活源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